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政府扩大执行美国移民法，可能导致数百万无证移民被立即驱逐出境；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判囚禁20个月；香港亲中的媒体《城报》在发表抨击北京高官在内的霍港四人帮文章之后，最近发表声明，表示该报被跟踪、偷拍，甚至贴出恐吓以及抹黑的单页。在川普政府当中的顾问，究竟哪一位影响最大呢？专家要分析川普中国和台湾政策走向。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干预货币是为了防止天安门运动重演，而中国严控资本外流，王健林再闯好莱坞受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执行美国移民法，这可能导致几百万无证移民被立刻驱逐出境。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公布了新的指南，以前的政策侧重于驱逐被判犯有所谓重罪的非法移民，新的政策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包括在美国国内犯有盗窃等轻罪甚至涉嫌犯罪的非法居民。新的政策立即生效，并且规定国安部工作人员应该对美国所有离境的外国人忠实地执行美国移民法。新指南还强制执行一项很少使用的法律，允许美国把抓到的试图越过墨西哥边境的人送回墨西哥，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不过有大约75万名无证移民在被带到美国的时候是儿童，他们是梦想计划的保护对象，这些人将不会受到政策扩大的影响。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的女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曾经为此接受过训练。至少有一名跟金正男死亡有关而被捕的女子曾经声称，她是受骗后在吉隆坡的一个机场攻击金正男的，她以为正在参加一个电视恶搞节目。机场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其中一名女子从背后抓住金正男，并且强行在他脸上举着什么的东西。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从这部录像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这名女子离开金正男走向洗手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手举得很远，显然她知道这是有毒的，她需要洗手。还有两个人因此案有关而被拘留，当局正在试图找到相关证据。另外两个人已经因为袭击被捕，当局说他们正在设法找到更多的嫌疑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高等法院法官2月22号上午判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20个月监禁，不获缓刑，立即收监。今年72岁的曾荫权2月17号被陪审团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香港历史上遭到刑事起诉并且被定罪的最高官员。法官表示，曾荫权的案子是属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当中相对贪污来讲比较轻的一类，但是呢，这个案子严重之处就在于被告作为对市民和中央问责的特首违反了诚信，应该以30个月起来量刑，但是考虑到曾荫权对社会40年的贡献，扣减10个月。法官指出，曾荫权2010到12年担任特首以及行政会议主席期间，在审议并且批准熊涛广播公司牌照申请的时候，隐瞒跟熊涛大股东地产大亨黄楚标私下讨论深圳豪宅租约装修的事情。在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前后，曾经担任多个高层职位的曾荫权 从2007年7月到2012年6月担任特首，曾荫权对三项控罪都宣称无罪。那么在香港方面还有一个大消息呢，就是几个月来连续发表头版评论抨击包括北京高官在内的祸港四人帮的香港亲中报章《城报》2月21号晚上发出了给各大媒体的紧急声明，说2月中旬管理层人员发现到报馆还有住宅外面突然出现一些疑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徘徊埋伏，并且被人跟踪偷拍，甚至贴出恐吓以及抹黑单页。这个声明引发了香港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回应。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一项亲中的城报星期二晚间突然发表声明，指自去年八月底刊登笔名汉江蟹的系列评论文章后，不断接获大量滋扰电话、信件、电邮等，网站遭到密集式攻击，2月18日和19日更被攻击到短暂瘫痪。声明表示，更令人不安的是2月14和15日一些貌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在办公大楼地下门外和部分管理层的住所外长时间徘徊埋伏，并对部分管理层进行跟踪偷拍等，还有人在管理层人员的住所附近四处张贴复印相关人员相片的恐吓及抹黑单张，造成恐慌及困扰。声明称，曾将照片做比对，有极大可能是取自回乡证的证件照片，由于照片只有港中里及公安部等发证机关才可拥有，质疑如何外传，相信是跨境犯罪，促请发证机关作出交代，以保障香港市民的隐私及维护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城报表示，鉴于不知相关人士背景及动机，相关员工感到恐慌，已报警求助。而警方表示，2月19日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录取口供，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城报声明还表示，有理由相信这次是政治恐吓，由于事件发生在临近香港特首选举之际，怀疑是有人意图迫使城报停止刊登读者感兴趣的评论文章，意图操控选举结果。城报从去年8月30日开始发表一系列炮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人搞乱香港、催生港独的评论文章，令外界震惊不断。而就在上周和星期二声明发表的当天，城报还是炮声轰隆。民主党资深议员、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星期二晚发表声明，认为事态严重，冲击香港新闻自由，促请警方高度关注，立即调查，尽全力保护城报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涂谨申强调，基本法定明香港人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及繁荣基石，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向传媒施压，新闻工作者更不应受到威吓。此外，记者出身的香港本土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也发表声明，指事态严重，威胁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事态可能涉及恶势力，希望达到新闻及政治审查的企图。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事件尤其有深同感受般的关注，他说，
我有特别的关注，特别深的感受，这是政治的威吓，也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我理解他们的总偏激已经是受到我警方的个人的人身保护，如果别的人也有这样的需要，我希望警方也保护他们呢。
据悉，人在美国的城报董事局局长古卓恒周二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威吓城报管理层，对事件深表遗憾，又称有关人士如有任何不满应诉诸法律， 以正常渠道解决，不应使用流氓手法。而呈报编采及制作部门也发声明表示，事件令员工极为担心人身安全，但评论文章与新闻报道不同，会本着新闻专业精神做出客观持平报道，不会因为担忧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有所畏缩。香港前资深中国报道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有关方面对呈报的言论不满，应当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应该使用黑社会或者流氓手段进行恐吓。他说，
在香港这个讲法治的地方，其实应该用法律的手段，不要用这个黑社会还有流氓的手段去恐吓，是香港人所接受不了的。其实的目的就是想他收口，不要再写了。要强调的是呢，香港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言论自由，这些价值是我们的香港赖以成功的这个基础。
香港明报周三报道，多个新闻团体要求警方彻查事件。香港记协主席岑以兰斥责跟踪、抹黑及恐吓传媒管理层的行为是白色恐怖，是要通过恐吓手段打击新闻自由。岑以兰强调，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不满意有关传媒的观点，可以通过法律等不同正常途径表达。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陈淑薇也表示，香港核心价值是尊重法治，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社会各界有责任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希望当局彻查事件，以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过去多年传媒不断面对政治压力，包括有政治力量通过市场干预运作，而近年更直接要面对暴力威胁。例如《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2014年遭持刀凶徒袭击的等事件。传媒面对的不只是无形之手，更是直接的生命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他声称瑞典的移民政策是巨大的失败，而且争辩说报道不实新闻的媒体在为瑞典这个政策辩护。这是因为在川普对移民的瑞典移民政策在上个周末的抨击呢引起的争端。他在推特上面继续批评瑞典因为接受难民而导致犯罪率激增。事件是因为在上个周六，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一个集会活动上面错误地暗示瑞典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先是引发了瑞典网友的困惑，之后呢网友们感到愤怒又嘲笑。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起事件的具体消息。
川普周六错误地指出瑞典在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恐怖袭击，引发了他与华盛顿在斯德哥尔摩的盟友们的争执。
你们看看昨晚在瑞典发生的事情，对于瑞典谁相信会发生这事？在瑞典他们接收了大量的移民，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他们以为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瑞典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川普总统的言论。川普总统第二天称，他当时指的是他周五观看的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档有关移民和瑞典的节目，并不是指恐怖袭击。周一，川普将这场争执扩展到推特上，他抨击那些表示瑞典的移民政策没有问题的陈述是假新闻。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于周一晚些时候在斯德哥尔摩表示，他对于川普的言论感到吃惊。
确实有挑战，这点毫无疑问，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应对这些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瑞典大力投资，对新住房投资、新技术投资、对创新和我们的福利制度投资。我们做这些当然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但同时我们也有机遇。
福克斯新闻播出的节目中称，瑞典高层官员有意掩盖该国自2013年以来从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接受的超过30万名移民所造成的犯罪率，特别是枪支暴力和强奸案的犯罪率飙升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他的新政府将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比方说跟俄罗斯寻求一致，对伊朗还有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以及为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那么现在川普就任总统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新政府正在重新定义他们所关注的焦点。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讲话中坚持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s going to be only...
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传统和国际关系进行改变。川普于近期欢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这一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且看上去似乎认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然而在成为总统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大使馆搬迁的问题，并且敦促以色列抑制定居点的扩建行动。川普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还放松了美国长久以来支持的通过两个国家解决方案处理巴以问题的立场。
我在考虑两国和一国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川普誓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批评德黑兰与世界六国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是着实糟糕的协议。川普于二月针对伊朗近期的弹道导弹试射问题向德黑兰施加了新的制裁。
我将采取更多措施让伊朗再也不能，我是说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
尽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控告引发外界担忧，但川普多次暗示美国与俄罗斯增进关系或许是个好主意，这让一些美国议员和欧洲的盟友感到不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上周末在布鲁塞尔试图安抚美国在欧洲的伙伴。
尽管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我们也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他认为能够寻找到的新的一致。
在竞选总统时，川普经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他们一直都没有按规矩来，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始守规矩了。
川普许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并且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然而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于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是转向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川普同意履行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国仍然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近期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开展例行行动，中国对此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在这地区的主权。
我认为川普总统内有种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冲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经听到的声明中，不能确定当局是否有了明确的政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几周，随着川普继续塑造并定义他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意涵，其他国家正在为对美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做好准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参观了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并且说这座博物馆是对众多美国英雄人物的一个赞美和纪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勒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参观期间朗读了美国历史上数位卓有成就的黑人的名字，并说美国现在有一座专门纪念参与构筑了美国传统，尤其是信仰文化和不可摧毁的美国精神的数百万非洲裔人士的博物馆，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川普总统承诺要竭尽他所能，捍卫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川普还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川普总统参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之际，正值二月份，这个月美国正在庆祝黑人历史文化的时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是去年落成的，展览当中包括黑人社区、家庭、演艺、宗教、民权运动，以及直到1950年代还合法存在的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开来的种族隔离现象。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传统外交惯例，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之后呢，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进一步外交和经济打压。可是呢，川普后来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表明愿意尊重一中政策，之后呢，美中关系逐渐恢复稳定。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说法，对于台海两岸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是不能低估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星期一一篇文章指出，川普先前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一中政策，后来又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这种言行反复会让台湾处于险境，因为它有可能与中国重新谈判现状，但也可能又回到原点。文章说，不清楚川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是否知道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八年来的最低潮。不过自这通电话以及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表态之后，中国航母与战机绕行台海，北京也加剧对台湾的外交与经济打压，许多台湾人开始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说，台湾是有理由担心，因为过去在美中两国几次谈判中，台湾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而且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最后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目前难以预料。卜道维说，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我们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什么，也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所以现在还有许多无法估量的情况，让我们很难预测北京的作为一年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北京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打压，对台湾将产生何种影响，卜道维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惩罚手段最后很可能使蔡英文得到更多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卜道维说，
If I were to guess, I would say over time,
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积累更多对蔡总统的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郝思礼星期二在日经新闻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现在是一个机会让台海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郝思礼说，美国新政府难以预测的亚太政策为北京和台北形塑新的互动方程式提供一个新契机，如果北京愿意给台湾更多外交和贸易空间，那将会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并减少未来他对美国的依赖。郝思礼为他年底将出版的新书《亚洲之水》曾经到中国与台湾收集资料，他说北京首先可以解除对台湾施加的经济棍棒，允许台湾洽签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因为过去北京也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下打开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奥运的大门，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例如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郝思礼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的话说，台湾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遗弃，台 台湾希望得到他应有的尊重。豪斯里说，只有中国能够帮助台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仅将决定统一的理想能否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也会对此密切注意，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应该信任中国或是依赖美国。彭博社报道，自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后，美中关系似已回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白宫里，哪一种看法会得到川普的重视？是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温和派的声音，还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洛等强硬派的声音？小布什总统的亚太政策顾问、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告诉彭博社，他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恢复稳定，因为目前没有人知道美中关系的重心在哪里。韩磊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谁对川普的影响力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于台湾的消息，还有一则就是提到了国际人权专家到了台湾，然后呢进行了观察，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台湾应该逐步走向废除死刑。可是呢，在台湾却有高达90%的民众表示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际独立人权专家团今年一月赴台审查联合国两公约落实的情形之后，提出了78点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台湾应该逐步废除死刑。不过，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去年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6%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废除死刑目前确实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无论未来整个执政团队对于废死这个议题哪一个时间点来推动，应该还是要达到更多的社会共识跟社会的沟通，让大家能够接受。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不妨先透过举办公听会让民众发表看法，并介绍国际社会的想法及观念，使得废死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冲突和对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承诺将废除死刑列为长期目标，现任总统蔡英文表示废除死刑是普世价值，但是台湾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以及完备的配套措施。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进步价值法案的通过往往无法一蹴可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且在观念上不断的沟通。
那酝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的能量够了，那它会在一个个案里面爆发出来，那个法就会过。所以在废死，就说我们也不要轻忽它，说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其实不会，其实这么多年来，那慢慢的其实就是在累积能量，只要是在对的方向，反正总是会达到目的。
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社会目前反对的声音很大，主要是一旦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更加深了民众对于废死的疑虑。2014年，一名叫郑杰的21岁大学生在台北捷运上随机杀人，造成4人死亡、24人受伤。2016年，他伏法枪决，不少民众在脸书上表示赞成，并认为社会正义获得了伸张。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废除死刑是国际趋势，台湾无法回避。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是1-2年内就可以完成。2003年，台湾民间成立废除死刑联盟，透过举办各种座谈、研讨会、影展，介绍废除死刑的议题，希望在社会的充分讨论之下， 让台湾最终成为没有死刑的国家。不过该联盟也指出，期待政府负起责任，不要以名义不支持废死而没有作为，而应该是带领社会关注死刑的议题。台湾政府将于6月底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不过废除死刑的议题并没有被列入议程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如何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他认为如果要想像当年跟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那么美国应该跟中国一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要获得贸易优势。这位专家还建议美国应该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他在口头上也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还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把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不能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
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是否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把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这些货币之间的错位，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他认为，美国应该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对他们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我们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我认为眼下这是最适当的。他把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 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我们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让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努金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货币升值时，让我们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我们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把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是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把关注的焦点首先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我可以想到好几件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我倾向于先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使美中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他也指出，美国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权势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与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feel is critical.
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天都在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特殊的国际环境让台湾走向世界的路比较辛苦，比较颠簸。但是呢，在两岸关系上，他重申维持现状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晚间，蔡英文总统在台湾外交部为驻台代表及配偶举办的新春联欢晚会上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了去年底所做的承诺。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两岸关系，我要再一次的重申，我们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也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蔡英文承认，过去的一年，不管是台湾或是国际的大环境，都面临许多挑战和改变。台湾特殊的国际处境让台湾走向世界的路显得比较辛苦颠簸，但台湾的脚步不会因此停下来，而是要加倍努力向前走。蔡英文强调，要坚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要透过实质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将台湾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不仅是为了让台湾更好，更是为了让世界更好。蔡英文感谢在座的各国代表对台湾的国际处境的仗义直言，他同时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台湾，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争取更多的机会跟空间。蔡英文说，台湾有心贡献于国际社会，合作就是最重要的原则。 蔡英文还表示，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是周边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台湾一直是一个负责任、愿意付出的伙伴，现在如此，未来也会是如此。自从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五月上台以来，两岸的官方和半官方沟通和联络机制停摆。中国坚持认为，蔡英文政府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才会恢复马英九政府时期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中国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坚定不移。他说，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和立场。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保证，任何以武拒统的行为不仅不可能得逞，给两岸同胞造成巨大伤害，也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中国农历新年前，台湾海基会长田洪茂表示，愿意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适当的机会访问金门，重启两岸沟通和协商的机制。不过，中国海协会发表声明说，造成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台湾方面应当十分清楚。声明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亚洲首富、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他准备斥资10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68亿人民币，来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这个计划呢，可能要落空了，因为阻止他的娱乐帝国进一步向海外扩张的力量，据说是来自中国监管部门为了遏制资本外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美国娱乐新闻网站的 Rap 星期一独家披露，王健林去年提出的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的计划宣告失败。迪克·克拉克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娱乐节目制作传播公司，除一年一度的金球奖盛况外，还负责打造美国小姐选美、美国乡村音乐大奖颁奖礼、纽约新年倒数晚会等。在中国靠房地产起家后涉足娱乐产业的王健林，近来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他领导万达集团在海外掀起收购狂潮，光是在好莱坞就砸下80亿美元，大举收购传奇影业、美国连锁电影院线 AMC 娱乐控股，并与索尼影业结成联盟。万达的海外娱乐版图扩张一路伴随着争议和挫败。去年，美国维亚康姆集团拒绝了万达收购旗下派拉蒙影业49%的股份，原因是派拉蒙影业是公司核心资产之一。2017年伊始，张艺谋执导的《长城》成为北美市场的票房毒药，万达集团是该片最大的投资方。不止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对万达集团影响美国好莱坞和传媒业表示担忧。不过这一次阻止万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不是西方，却是助他事业腾飞的自家人。 The Rap 网站援引熟悉这项交易的匿名人士的话说，中国监管部门既不同意这笔交易的数额，也反对如此大金额的现金流出中国。不过另有知情者对《华尔街日报》说，这笔交易仍可能有望达成。目前万达集团和迪克·克拉克公司都没有对媒体做出回应。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何青莲认为，放眼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的大背景，王健林生意落空不过是小事一桩。他说，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减少35.7%，这和中国严格控制外汇流失有关系。政策风向的变化从去年8月开始，
7月份，中国的商务部呢还喜滋滋地向外界公布，说中国已经跃升为海外投资第一大国。就在他公布了之后几天， 就是外汇储备市场呢就发生大的变化。那个八月份那一下呢，就是人民币，因为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汇率，结果一下导致这个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强，那一个月就是外汇流失很多，接下来就五个月都是这个净流出。
11月28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紧急出台新规定，根据规定，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账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何青莲说，
这个新规定的目的就是限制资本流出，缓解这个对冲贬值压力啊。500万美元以上的资本流动都已经受到限制了，所以这个万达这么大的海外投资当然在这个规定之内。
何青莲对美国军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今年一月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2.99万亿，突破了3万亿的心理大关，政府还在不断出台措施想把钱从海外调回来。何青莲说，此前号称中国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被抓，也是因为当局想要摸清从这些人手上到底转了多少钱到海外。他说，这个时候调大批的钱出去，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还可能引火上身。既然抓了肖建华，王健林如果在国家需要外汇的时候频繁地进行海外投资，那么不管你跟中央有多么铁的关系，说不定也会被盯上。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出席毕业典礼，结果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那么美国的大学师生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请听乔战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 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巴巴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尼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 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请听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与菲律宾这两个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的对立方同意增进海警合作。中国海警局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月20日至22日在菲律宾的苏比克举行了海警海上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二次筹备及成立大会。去年10月，两国的海警部门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建立这一联合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菲两国认识到海警外交的重要寓意，同意在打击毒品贩运等跨国犯罪、海上搜救、环境保护和紧急因应等领域推进资讯互换、能力构建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同时双方建立了热线机制以增进沟通。会上，中国海警局还邀请菲律宾海警部门在今年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中国与菲律宾一直对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主权存在争议。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的主权声索缺乏历史和法律依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然而去年上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对仲裁结果低调处理。据报道，在恐怖暴力频发的中国新疆巴音戈勒蒙古自治州当局近日出台了一项最新的反恐措施，强令当地所有的车辆从2月20日开始到6月30日之前必须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以便掌握行踪，而没有安装的车辆将无法到加油站加油，也不能够在二手车市场上买卖，但是费用要由车主自行承担。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的女子显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曾为此接受过训练。至少有一名与金正男死亡有关而被捕的女子曾声称，她是受骗后在吉隆坡的一个机场攻击金正男的，她以为目前正在参加一个电视恶搞节目。当地警察局长洛拉西对新闻界说，我们坚信此案有预谋，他们为此接受了训练。这位警方负责人对新闻界说，这不可能像是在拍电影。机场安全摄像机的视频显示，其中一名女子从背后抓住了金正男，并把什么东西用力捂在他的脸上。洛拉西星期三说，从保安监视录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名女子离开金正男走向卫生间的时候，将自己的手举得远远的，显然她很明白手上有毒，必须前去洗手。伦敦帝国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分析了35个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寿命，研究发现到2030年所有人都会长寿，大多数国家的男女寿命差距也将开始缩小。伦敦帝国学院的马基德·伊扎蒂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他表示科学家曾经认为人类平均寿命不能够超过90岁，但是在医疗和社会项目发展使人类不断的突破极限。到目前为止，韩国的女性和男性是平均寿命最长的，而美国人的寿命仍旧在发达国家当中属于最短之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